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地震死亡人数升为430人。美国政府为川普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莫斯科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决定辩护。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因为2014年的重夺公民广场和反新界东北规划案，今年8月分别被上诉庭改判监禁6个月和13个月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常委林朗彦星期二入禀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被判监3个月以上的人士5年内不能够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的限制。入禀状话，相关选举限制违反基本法和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黄之锋话，
咁我哋希望咧系透过今次呢一个嘅司法复核，系去争取未来咧，服刑以后出狱过后咧，系唔再需要咧，系喺呢一个嘅参选权上咧，系再受到任何嘅阻挠。
详情请大家啦，系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伊朗将星期二定为哀悼日，悼念星期日在同伊拉克交界的山区发生强烈地震中的死难者。伊朗总统鲁哈尼将前往发生 7.3 级大地震的灾区。伊朗国营通讯社说，至少430人丧生，7000多人受伤，很多伤亡发生在伊朗的赫尔曼沙赫省。伊拉克内政部说，边界地区有5个人丧生，500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星期日的地震发生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远至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有震感。很多人在地震发生的时候逃跑到去户外。随着几次余震发生，大众在临时庇护所或冒着严寒在野外过夜。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一支紧急救援小组，携带救护车和手术用品，救援人员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使用搜救犬寻找生还者。伊朗位于几个大板块裂缝之上，历史上发生过几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地震。伊朗巴姆市2003年地震造成26000人丧生，2012年东亚塞拜然省的地震造成300人丧生。美国政府为川普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莫斯科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决定辩护。川普的助手强调，川普已经表示在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问题上，他依靠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结果。川普和普京在上个周末的亚太峰会期间非正式会晤。川普在上个礼拜六的记者会上说，他相信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结果，亦即俄罗斯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结果。但川普说，现在应该转移关注更重要的问题。他说，他感到让俄罗斯处于友好的姿态，而不是总是跟他们斗，对世界、对美国来说是资产而不是负担。川普说，他的前任奥巴马和他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希望重启改善美俄关系，但是都没有成功。川普政府官员星期日接受采访时重申，川普希望在全球问题上和俄罗斯合作。在美国播出电视节目的俄罗斯国有传媒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星期一证实，他已经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说，美国司法部限他们在星期一之前注册营运，否则会面临法律行动。该台总编辑玛丽塔星期一在推特上说，在法律行动和注册之间，他们选择了注册。俄罗斯政府上个礼拜说，俄罗斯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迫使美国国会拨款资助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注册。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是否应该针对国会中共和党议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博伊德星期一写信给国会司法委员会说，蔡新斯司法部长指示高级联邦检察官员对今年较早时候国会议员在一封信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评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古德拉特今年七月要求蔡新斯任命一名特别调查员对若干问题进行调查，包括了希拉里克林顿基金会、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伺服器等问题。星期一，又有一名女子指控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莫尔在她16岁的时候对她进行性侵。参议院共和党人随后公开讨论说，如果莫尔在下个月的特别选举中当选，他们会考虑将他开除。比弗利扬尼尔森在纽约举行记者会上哭诉说，在1970年代末，莫尔在自己的汽车对他进行性侵。莫尔否认这些指控，并且说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政治陷害，他还誓言寻求所有的法律选择来反击这些不实之词。
And I can tell you without hesitation, this is absolutely false. I never did what she said I did.
共和党全国参议员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对一名被控有性侵行为的人可能被选入参议院的情景感到震惊。川普总统的仔公布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维基揭密通过推特发给他的一系列私人信件。较早前，美国的大西洋杂志在获得这些资讯之后已经发表了报道。一名北韩士兵星期一投奔南韩时被其他北韩军人开枪击中几次。美国领导的负责监督分割南北方非军事区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说，这名北韩士兵揸车开往重兵把守的南北分界线时，一个车辘跌入了壕沟之后离开汽车冲向分界线南韩一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连串扩大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马尼拉力推维护海洋安全的印太战略的同时，冇点名咁批评美国保护主义，倡导中日韩经贸合作。合并美国之音地记者高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正在菲律宾出席连串东盟扩大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11月14日在马尼拉召开的东亚峰会上边呼吁各国构筑北韩包围网，并且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等海洋行动，提倡在法治基础上维持自由开放的海洋是国际社会和平和繁荣的基础。之前安倍晋三在菲律宾已经先后同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印尼总统维多多、文莱国王博尔基亚、中国总理李克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过双边会谈，并且在日澳峰会之前同美国总统川普一起举行日美澳三边峰会。所有会谈当中，安倍都提出了北韩问题以及南中国海问题，呼吁实施制裁或者加强制裁来包围北韩，逼他们放弃开发核武器和导弹，并且要求理解日本解决绑架问题的意志。安倍和东盟国家首脑讨论了加强海防合作、日本援助海上巡逻舰等海防装备等等。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对日本的援助亦都表示了谢意。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对日本推动达成的基本协议向安倍表示谢意，而同中国缔结高铁合同正在陷入延期苦恼的印尼以及菲律宾，仲要求日本协助建设港口、地铁、高铁等基础设施。安倍仲同杜特尔特见证了两国签署交换大约1139.3亿日元，大约是10.1亿美元低息贷款，以及25亿日元，大约是221万美元无偿援助文件。而日美澳首脑通过40分钟的会谈，确认了联合应对北韩威胁以及中国活跃的海洋行动，结成不动摇的约定，争取同印度一起推进自由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确保从亚洲到非洲地区安定同发展。三边会谈之后，安倍同特恩布尔另外会谈了大约30分钟，讨论了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局势之下日澳战略利益。 一致同意紧密合作确保海洋安全，以及是推动跨太平洋关系协议尽快生效。安倍在东亚峰会上亦都表示支援中韩应对社会高龄化等问题，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川普的经贸政策。安倍表示世界正在忧虑保护主义和内向意志正在抬头，为了提升对今后世界地区和世界经济预测的可能性，减轻脆弱性，维持和加强自由贸易体制，东盟加三，亦即是日中韩的金融合作越来越重要，建议日中韩首脑尽快开会来推进地区经济合作。安倍在星期一和李克强的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谈当中，再次提出日中重启首脑互访、加快改善关系的构想。据日本外务省公开的会谈纪要，李克强作出积极的回应，不过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一就说调整日程时间紧迫，甚至明年一月上旬才能够实现亦都不奇怪。纪要当中亦都说明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各自经济政策、两国民间交流以及是北韩局势、南中国海问题。安倍晋三对李克强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是机遇，期待中国经济以安定持续的形式发展。双方同意加深经济双赢关系，包括一带一路在内，加强合作对世界以及地区安定与繁荣作出贡献，争取早日缔结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是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在两人同意重启政府之间文化交流协议，并且一致认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两国共同目标，同意进一步加深合作，确保地区和平和稳定。李克强说明了制定南中国海行动规范的对话进展。安倍晋三说，日本欢迎中国和东盟取得进展，但是应该是基于法治、维持自由以及是开放的海洋秩序是很重要。不过日本并不太关心安倍和习近平、李克强相继会谈的内容本身，而是聚焦安倍三日之内先后和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会谈的这个的奇迹。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形容安倍和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连续会谈是不曾有过的事。各大日本传媒亦都指出，这个是安倍首次在一次外访当中实现和两名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谈，可能预示中日21世纪以来的交互关系峰回路转。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安倍和李克强会谈是中方通过非正式试探而酝酿而成的结果。各大日本的媒体亦都找出了过去五次习安会的照片来证明，习近平这次和安倍握手的和颜悦色和过去生硬的态度是对照。部分日本媒体还报道，中国人民日报罕见地将习近平和安倍在越南握手的照片和习近平和其他国家首脑握手的照片并列刊登。时事通讯社报道标题是中国结束了对安倍的歧视。日媒指过去习安会中国官媒不是不报道，缺照片就是选择没有中日国旗作背景的角度拍照来贬安倍。日本电视台引述政府的外务省官员的议论，亦都表示日中首脑连续会谈意味着重大的变化，显示了双方有意推动日中关系哪怕是一点点的进展。连日纷纷议论中国对日本改变态度的原因，菅义伟解释，安倍和习近平会谈是中共党大会和日本众议院选举之后双方发挥新领导作用的契机实施，是互相推进日中关系向前发展的新开始，是非常有成果、富有意义的会谈。日本媒体不约而同地指出，习近平通过十九大巩固了政权，使到他对日本外交亦都不畏惧，会成为权斗最容易被利用的反日工具。经济上，中国亦都希望日本的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日本合作会令中国是事半功倍。日本的媒体亦都广泛相信，9月28号安倍忽然出席中国驻日本使馆举行的国庆兼庆祝建交45周年活动，是这次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每日新闻认为安倍晋三的意外举动是他政权支持率下跌、北韩问题上面除了美俄韩还需要和中国对话所致。不过长年研究日中关系的黄斌史史立大学名誉教授此崔俊看法真是略有不同。他指出，虽然习近平政权在十九大获得巩固，自信上升是很大的因素，但他认为北韩问题促使到习近平改善对日关系。他说中朝关系他相信比美国和北韩的关系更加恶劣， 美国同北韩关系是单纯的敌对关系，明刀明枪比较简单。中朝关系则是由恩转到怨，结仇就较深。此崔俊相信同日本经济合作等亦都是原因，但是并不重要，主要仍然是北韩的问题。习近平是希望拉拢北韩周边的日韩两国，至少在未来五年的执政期不要出麻烦。此崔仲指出，安倍晋三九月忽然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出席中国驻日使馆活动，是他已认识到印度太平洋战略失败，这个既同川普对中国立场暧昧有关，亦都同澳大利亚在能源等经济方面依赖中国太深有关。安倍仲提出搭乘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必要性，所以放低身份，本来派副首相或者外相出席就足够。此崔话，安倍在越南和菲律宾仍然不断倡导印太战略。此崔表示，安倍亦都只能够继续这种的主张，而且在安全方面，日美澳仍然是可能合作，确保既得利益。不过对日中仍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东中国海主权纠纷，不时爆发历史纠纷火花，逮捕日本人以及是非公开审判，两国国民感情欠佳等现实，日本社会总体仍然是悲观地看待中国的变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结束亚洲之行，他星期一在马尼拉会见了亚太地区国家的多位领导人，讨论了安全合作以及深化贸易关系的问题。下面由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马尼拉报道。
每年一届的东盟峰会的成果历来就是表达就地区和谐在观点和行为上面的一致，换句话来讲，实际成果并不明显。新闻要点往往是来自大会间隙，届时各国首脑可以举行一对一的会谈。原定于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戴恩布尔星期一举行的双边会谈，临时扩大成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的三边会谈。
We've got the same values and the same focus on ensuring that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comes to its senses and stops its reckless provocation of and threats.
澳大利亚总理戴恩布尔话，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关注点，也就是要确保北韩政权恢复理智，停止肆意挑衅，不要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他又说，和平和稳定是今后几十年彼此在这个地区几十亿人繁荣的基础，大家将会合作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在目前，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正是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大规模的海军演习以展示武力，参与演习的还有南韩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川普表示，他将会在结束为期十二日的亚洲五国之行返回华盛顿之后，就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作出重大的宣布。川普在东盟峰会间隙和安倍晋三和特恩布尔举行了三边会晤的开始的时候，就说美国已经在贸易问题上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And a lot of great things have happened for our country, and I think for the world, a lot of elements were solved or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solved.
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得到了很多伟大的成就，他认为也是世界的成就，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正是解决的过程当中。川普又说，他的亚洲之行已经创造了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川普并没有就他的贸易宣布给予更多的细节，显然这些销售额之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这个并不是东盟成员国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川普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在马尼拉的相聚。在星期一，示威者在马尼拉第二日举行游行示威，并且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了警棍、高压水枪和声音警报，不让示威者靠近东盟峰会的会场。会场的周围已经全部拉起了安全线。有示威者在星期一焚烧了川普的雕像，一些示威者和警察发生推拥。抗议的组织者表示，几十名示威者在和警察的冲突当中受伤。示威者呼喊着要求川普离开的口号，并且指责美国试图挑起海外战争，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示威的组织者表示，川普和杜特尔特相处得很好，但是这些对菲律宾人民不利。川普对他到访的日本、南韩、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的接待工作大加赞扬。川普对记者说，他去到哪个地方都是红地毯迎接的。东盟峰会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该个组织最终决定正式就一项有关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进行协商， 该地区的几个国家在领土问题上面有争议，过去虽然曾经经过了很多的谈判，但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马尼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结束亚洲之行的访问，川普出访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寻求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对北韩核威胁加强施压。很多分析人士质疑北京是否以实际行动回应川普。美国国务院官员则是对台湾在北韩核问题上采取同美国立场一致的做法表示肯定，并且说台湾已经证明它是美国在应对最急迫的安全挑战的时候可以依赖的伙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台湾事务的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俊上周末在大华府地区台湾同乡会的感恩节餐会上做出上述表示。何乐俊说，川普总统在首尔访问时即表示，北韩的核试验以及导弹发射都显示他对南韩以及全世界的安全是威胁，台湾以切断与北韩贸易往来的做法加强对北韩施压，为国际社会树立模范。
North Korea is a worldwide threat that requires worldwide action. That's why we thank Taiwan for its recent decision to go beyond the requirements of UN sanctions.
何乐俊说，北韩对全世界构成威胁，需要全世界采取应对行动。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感谢台湾政府做出超越联合国制裁案要求的决定，以禁止所有贸易来对北韩施压。台湾明显的和美国立场一致，台湾以切断与北韩的贸易往来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模范，因为这种贸易往来足以使金正恩威胁世界的和平安全。此外，何乐俊说，台湾参与美国的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做出贡献，这些努力都显示台湾可以同美国共同应对区域以及全球议题的挑战，它是美国在亚洲一个可以依赖的重要伙伴。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strong and vibrant.
何乐俊说，美台关系如此强劲，有活力的原因很多，是川普总统成功的对亚洲进行自从1991年以来美国总统对亚洲时间最长的访问之际，他要将焦点放在这个层面上，就是台湾已经证明他是美国在应对最急迫安全挑战时一个值得依赖的伙伴。何乐俊表示，2017年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包括年初同最近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休斯顿、三藩市、夏威夷同关岛的圆满成功，6月美国宣布14亿美元对台军售、11月台湾加入美国全球入境计划等。展望新的一年，已经可以预见是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内湖新建筑的落成启用，它将是2018年美台关系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这些里程碑都足以见证美台关系的强度，美台关系亦会继续维持强劲有力的发展。而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说，为庆祝国际创业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国际贸易办公室副助理局长尤金·库内利耶斯11月13至18号访问台湾，他将参加美台全球合作以及训练架构下的活动，并对创业者、学生以及创投专家发表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被中国称为资华派的美国学者沈大伟近日在华盛顿说，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高度集权，家长式的专制统治重新在中国抬头。另外，由于反腐败运动，中国的政治气氛当中是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文化，中国之前的专家治国的模式不再，体制处于僵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沈大伟11月9号在首都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中国的未来发表演讲，他对十九大中国的政治气氛、经济挑战、社会状态以及外交态势等发表了看法。在谈到十九大后中国的政治气氛时候，这一位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点。他说，第一，习近平的权力过度集中；第二，父权制、家长式专制统治重新出现；第三，党掌控一切，党领导一切；第四，恐惧文化蔓延，反腐败运动造成政治机制停滞，专家治国模式崩溃，制度僵化；第五，政治改为零，党内民主和党内选举让位；第六，对公民社会、媒体、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的打压加剧；第七，地方政府合法性缺失；第八，中国的富豪、中产阶级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资产。沈大伟说，中共十九大后，中国重新出现了毛泽东时代的家长制专制统治。他说，这个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并无好处，因为党以及制度沦为最高领导人手中的统治工具。他说，过去四十年来，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及其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在内，确立了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但是现在权力高度集中，决策机制被边缘化，专家治国的现象不在。他说，从政治上来讲，习近平现在所做的是倒退而不是前进。沈大伟这样解释反腐给中共带来的体制僵化，他说，反腐是件好事，亦都是很必要，但是在整个官僚体系，包括国家、党和军队，却造成了一个负面效应，那个就是恐惧文化。沈大伟说，他昨天和上海来的一个代表团见了面，代表团告诉他，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大家担心晚上被带走、被双规。沈大伟还特别提到，当一个国家的精英将财产和家庭成员都转移到国外的时候，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反映的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沈大伟说，当国家的精英将他们的财产向国外转移的时候，这个讲明了他们对自己国家体制的未来没信心，他们一只脚踏出国门，他们在这做好准备。沈大伟特别指出，这些精英中包括中共党员。沈大伟在演讲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就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未来。他列出了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更替和衰败的前提条件。第一，都有一个被孤立和专制的皇帝。第二，朝廷内部的朋党纷争。第三，精英阶层腐败。第四，意识形态空洞，对普通老百姓没有真正的意义。第五，经济混乱。第六，民众起义和反抗风起云涌。第七，自然灾难。第八，来自边境和领土的压力。沈大伟特别强调说，他不下结论，他给听众自己判断。他说，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在的中国有些已经出现，有些并没有出现。他特别声明，他不是中国崩溃论者。2015年，沈大伟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他在文章中预测，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从一贯对华温和到突然唱衰，沈大伟的改变引发高度关注。有人曾经揣测沈大伟介入了中共的政治斗争，在为其中的一方擂鼓助阵。当时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反击，一段时间没人邀请他访华，形同被封杀。不过现在中共对他已经解禁。沈大伟在演讲中说，中国现在处于硬威权统治阶段。一年前，他在自己的新书《中国的未来》一书的发布会上说，从2009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在实施硬威权主义。他说，从硬威权主义出发， 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四条分叉路，往左倒退至新极权主义，沿着现今的硬威权主义道路一直往前，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道路，或者是大力开放改革，向右转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会。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代表团出席第23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邦法院裁定旅行禁令可以部分实施。在中国因为被控商店行窃而被逮捕的三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川普总统亲自向习近平提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美国出席了星期一开幕的第23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德国波恩召开的会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仍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一方，美国根据框架公约以及巴黎协议参与谈判，确保有一个有益于并保护美国利益的公平竞争环境。川普总统六月份宣布美国将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该协议要求美国在2025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总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至少 26%。 美国一家联邦法院裁决川普总统限制一些国家公民进入美国的政令可以部分地实施。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裁决，相关国家那些和美国国内个人或机构都没有实质关系的公民可以被禁止入境。法官并没有解释做出的裁决，但是援引了最高法院在7月份的裁决，最高法院裁决有实质关系的人可以入境。根据川普总统的政令，来自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也门、乍得、索马里、北韩和委内瑞拉的国民都被禁止入境。川普总统的政令先后推出过三次的，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初级法院裁决这项政令不得实施。在中国因被控商店行窃而被逮捕的三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不单止惊动中国富商马云出面，连美国总统川普也都亲自出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游说。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川普总统当面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忙解决被控偷窃罪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的案件。这三个学生是 UCLA 篮球队的球员，目前球队已经在上海打完比赛返回加州，他们三个人目前仍然在杭州的酒店不得离开。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向传媒证实，川普的确向习近平提及这件事，习近平则向川普保证会去了解一下，并且保证会公平迅速处理这些球员。美国总统川普在12日出访亚洲五国之后返回美国。川普总统访问期间的重要会谈议题是北韩核威胁以及促进贸易。川普总统星期一在马尼拉和澳大利亚总理以及日本首相会谈之后表示，将会在星期三针对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发表重大的声明。美国商务部星期一表示，裁决认定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受到补贴，并倾销到美国市场。美国商务部设定对这一类进口至中国的产品征收 183.6% 的反倾销税，以及 194.9% 的反补贴税。商务部2016年12月9日宣布，应美国硬木胶合板公平贸易联盟以及其会员公司在2016年11月18日提交的申诉，对进口来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启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失踪的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张莹颖的家人星期一启程返回中国。今年6月9日 ,26 岁的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中国访问学者张莹颖在去签订房租合同的路上失踪。 毕业于同一间学校的物理系研究生，现年28岁的克里斯滕森被控绑架杀害张莹颖，但是张莹颖的遗体至今仲未找到。得到中国富豪支持的中旺美国公司和美国爱丽铝业公司星期一宣布，因为没有得到美国政府批准，两间公司终止双方合并协议，中旺收购爱丽一事告吹。审理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受贿案的陪审员对法官说，陪审团陷入僵局，检察官要求法官下令陪审团成员留下来继续讨论，但法官拒绝这个要求，让陪审员回家，星期二恢复审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因为2014年的重夺公民广场和反新界东北规划案，今年8月分别被上诉庭改判监禁6个月和13个月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常委林朗彦，星期二入禀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被判监3个月以上的人士在5年内不能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的限制。入禀状话，相关的选举限制是违反基本法和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监狱服刑超过2个月，10月底获终审法院批准保释等候上诉的黄之锋，星期二即是11月14日中午到高等法院入禀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被判监3个月或以上人士5年内不能够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的限制。黄之锋在法庭外会见传媒表示，根据现时的选举条例，很多年轻的社运人士，包括去年当选立法会议员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因为重夺公民广场被判监8个月和反新界东北规划案被判监13个月的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和香港众志常委林朗彦等，未来5年参选的路都被封杀。
香港众志今日就有即系我啦，同埋呢一个常委林朗彦，咁我哋咧两人咧就系会系以一个即系政治犯嘅身份咧，系去入禀呢一个嘅司法复核，系挑战现行嘅选举条例。咁我哋希望咧系透过今次呢一个嘅司法复核，系去争取未来咧喺服刑以后出狱过后咧，系唔再需要咧，系喺呢一个嘅参选权上咧，系再受到任何嘅阻挠。
黄之锋表示，今次司法复核最理想嘅系希望令到被判监3个月或以上人士出狱之后5年内不得参选立法会同埋区议会选举嘅限制立即取消。否则他亦都希望至少可以上调判监3个月或者下调5年内不得参选的门槛。黄之锋表示，这些问题值得社会讨论，主要由于他们相信选民的决定至为重要，而选民亦有独立思考去决定投票给哪一位候选人，而判监3个月5年内不得参选的限制会影响参选权和选民的投票权。黄之锋还说，参考其他实行普通法和英联邦的国家，例如加拿大、澳洲，都只是限制服刑人士不得参选，但是出狱之后就可以参选。他又认为香港的选举条例对刑期较短的人士反而更加不利。
简单来讲，坐监5年或以上的人呢，一坐完监出来就立即能够参选，但是调返转呢，可能坐监5个月或者6个月的人呢，坐完监出来呢就有4年半的时间呢是没得参选。咁所以换言之呢，我哋觉得其实呢条条呢，呢条嘅选举条例係调返转，令到好多令到好多其实係刑期较短的人呢反而参选嘅机会呢係大大减少咗嘅。
由于黄之锋同埋林朗彦喺今年8月分别被上诉庭改判入狱6个月同埋13个月， 如果他们入禀终审法院的上诉不能够减低刑期至到三个月以下，他们明年三月的立法会补选、2019年的区议会和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都不可以参选，最快要到2023年，即是六年后的区议会选举才能够参选。不过黄之锋否认今次入禀司法复核是为了他自己或者香港众志的成员参选而铺路，他强调今次入禀是关乎正在服刑的16名反新界东北发展案的社运人士和明年一月面对审讯的9名占中人士，其中包括2名现任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和邵家津，和旺角冲突被控暴动罪的本土派人士，争取放宽目前非常严苛的选举条例。
其实根据现时司法复核的制度，其实一定要是证明到自己是和那个的即现有的法例条文是有一个基本的即是关系在这里，那才可以去申请司法复核。即换言之，如果我不是被判监三个月以上的话，其实我本身是不能够申请今次的司法复核的。
近日有香港传媒报道，香港众志已经决定派今年12月才年满21岁的常委周庭参与明年3月11号的香港岛立法会补选。由于这个议席是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立法会议席的空缺，民主派不会有其他候选人参选。在港岛区选民较多支持民主派的形势之下，周庭很可能成为比罗冠聪更加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不过黄之锋没有回应香港众志是不是派周庭参选立法会补选，只是重申香港众志对明年港岛区立法会补选已经有确定人选，将会在11月内向外界正式公布。他又表示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的部署仍然相当遥远，目前未有考虑。黄之锋和林朗彦的入禀状挑战立法会选举条例和区议会条例的两条条文，认为是违反基本法第26条保障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和违反基本法第39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和不应该受抵触。两条被司法复核挑战的选举条文表示，任何人如果被裁定犯任何罪行并被判处为期超过三个月而又不得选择以罚款代替的监禁，无论是不是获得缓刑，而选举于或将于定罪日期后五年内举行，则该人丧失获提名为候选人及当选的资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709拘捕案，两位主要律师的儿子11月13号下午从天津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日本东京旅游，被边防拦截，说他出国之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将他的护照剪去两个角。有关当局这种报复株连的做法引发海内外维权人士的愤怒，表示将要讨回公道和正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2015年7月9号大竹报案，最早被当局捉走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面透露，他们18岁的儿子包卓轩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准备飞往日本东京旅游，被边检拦截，并且将护照强行剪去了两个角。在被要求解释之后，天津边检说这些是内蒙古国保的命令，和他们无关。王宇表示包卓轩已经考完雅思，正是等墨尔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已经怕了这些人了，离开得远一点都不得，一个小哥怎么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呢？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一个小哥，还有人性吗？ 有分析表示，阻止包卓轩出国留学是以他的仔来到要挟和控制王宇、包龙军这两个人，同时也避免包卓轩有机会直接向境外媒体讲出一些真相。但是据悉，王宇和包龙军在这个之前为包卓轩能够上学读书和国宝方面有个沟通，国宝承诺他们夫妇不讲嘢，保持低调，可以同意包卓轩出国上学。这些也是王宇和包龙军被捉一年之后，去年七月下旬被取保候审以来一直保持低调的原因。美国人权活动人士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兼主编曹雅学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王宇和包龙军并没有触犯任何中国法律，当局亦都没有给他们定罪。他们一家人在内蒙古被软禁一年之后，最近刚刚返回北京居住，而他们感到这两年非常愧疚，受到牵连，希望能够将他们的仔送出去读书。但是冷酷的现实就是一个无辜的小哥亦都受到株连。
就小孩也是打击非常大，但问他妈妈能不能出来。这次呢，我们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去为他发声，去营救他。
曹雅学说，小老哥亦都是打击非常大的，还问他妈妈他能不能够出去，这次他们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去为他发声，去营救他。他父母就算有罪，包卓轩有罪吗？这些才是问题的核心。曹雅学又表示，有关当局的做法蛮不讲理，毫无人权可讲，粗暴剪去一个18岁无辜的年轻人的护照令人愤怒。
中国护照上说中国公民到国外请保护这个中国公民，太反讽了，太讽刺了。然后
从阿学话，中国护照上面话中国公民到国外请保护这个中国公民，太反讽了，太讽刺了。然后自己就是悍然这样用一把铰剪将一个18岁的年轻人，一个无辜的年轻人的护照剪去了。一个国家堂而皇之地请其他人协助和帮助，但是这个国家对待一个无辜的小老哥就是这么野蛮不讲道理，这样去伤害一个年轻人，连续两年多，几时到尽头呢？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下午多次拨打内蒙古公安厅的相关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听。这些是几年来受到709案严重影响的包卓轩第三次被阻止出境。2015年7月8号的深夜，包龙军和当时16岁的包卓轩准备从首都国际机场送包卓轩去澳大利亚留学，但是在机场被捉捕，同时被带到天津。包卓轩后来被拘禁在天津一家宾馆几日，并且遭受到打耳光等的殴打，护照被收缴，没办法出国留学。随后在7月9号凌晨，王宇律师被捉，开启了300多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其他公民被捉捕、扣留、约谈、威胁等的709捉捕案。随之后，在北京读书的包卓轩被强制送到他的祖母的所在的内蒙古乌兰浩特上学，并且受到严密的监控，包括教室里面被装多个摄像头。2015年10月，包卓轩在两位公民的带领之下逃到去缅甸，准备经过泰国去美国上学，但是被中国当局跨境拦截。据悉，包卓轩再次遭受到执法人员的殴打。包卓轩被捉犯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和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以至于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等的官媒否认包卓轩曾经受到父母牵连、被骚扰和权益受到侵害。他们说，在今天的中国，因为父母的事件而折磨他们的子女，后者的合法权益遭受粗暴侵犯是很难思议的。京华时报亦都报道说，目前包卓轩已经被送返内蒙古继续就读。警方表示，如果今后包卓轩希望去国外读书，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申请。据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国很多维权律师和人士在被以出国之后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出境的同时，他们的子女出国留学或者申请护照都受到当局的阻拦和刁难。包括因为709案两年多以来没办法执业的刘晓元的仔曾经办理出国申请的手续，但当局就拒绝办理护照，理由是遭北京市公安局封锁，而同为709案遭主要打击的丰瑞律师所的律师于合金的仔，暑假随同老师和同学从上海出境的时候，亦都被边检拦下来，理由是出国可能危害到国家的安全。此外，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黄超岭发文表示，曾经在郑州市公安局被未成年的仔和女办理护照被拒，系统显示北京公安局标注不能出境。 以上是美国之音可艷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将中国塑造成为全球化的维护者。有媒体说，这个是中国政府为尝试在全球自由贸易当中扮演领导者角色所作出的进一步努力。习近平没多久之前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当中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全球角色确实在不断变化，中国距离世界舞台中央还有多远呢？中国几时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11月10日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企业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面对挑战是应该引导经济全球化，还是踌躇犹豫止步不前。他说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肩负起责任。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通过这番讲话，习近平将中国重塑为一个新的全球化维护者。这番讲话与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应该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讲法如出一辙。习近平在谈话中提到了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被视为可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相抗衡的团体。他还讲到他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基建倡议，这个是他的一项标志性外交政策。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俭没几年之前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贡献，指的是中国愿意亦急盼负担起全球的领导责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中国在国际事务将更加活跃。习近平这次演讲所传递的信息，与美国总统川普较早时候在同一个论坛上提出的美国优先的讲法形成鲜明对比。川普在演讲中继续为自己的美国优先政策辩护。美国媒体说，川普总统望着收场的时候，习近平就望着搭桥。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不少媒体说，川普正在将全球领导权拱手相让给中国。伊恩·布雷默是美国智库欧亚集团的总裁，他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川普的单边主义政策给习近平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说，这样的立场给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充足的机会来加强中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以及进一步推进中国超级大国的野心。川普当政一年，为了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和提振美国经济，他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美国先后宣布退出 TPP 和巴黎气候协议。布雷默说，由于没有其他强有力的领导的出现，现在很多国家都向北京倾斜。他说，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单止为你写支票，而且也在展示他们对自己经济的掌控能力要强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不过布雷默指出，中国并不是支持多边的全球化，他们现在推行的是中国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即是靠威权资本主义、海外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来达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并以此来支撑强大的政治和经济野心。布雷默说，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是赢家。他还说，川普当政是中国最大的机会。美国前大使温斯顿·洛德说，川普的政策使中国再次伟大。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未来的研讨会上说，从免费搭顺风车者到利益攸关者到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中国的全球角色确实在转变，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政之后。 沈大伟话：如果你一直关注中国喺全球治理中嘅参与，你会发现有一个演变。喺2012年前，中国对全球事务嘅参与仲系好浅，甚至系仲好怀疑。他们将要求他们参与全球治理看成是美国领导的一个陷阱。他说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里克首次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概念，敦促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但是被中国人认为是敷衍中国。但是现在的中国不同了，他认为这个应该归功于习近平本人。2012年后是怎样？在这里应该习近平本人记上一功，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他的达沃斯演讲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现在明白全球治理，相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向全球公共产品做出符合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身份的贡献。在今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宣布中国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最新捍卫者。2014年习近平在蒙古访问时提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坐中国发展的顺风列车，搭快车也好，搭顺风车也好，他们都欢迎。但是对于中国能否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沈大伟表示他很怀疑，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是不完全大国。沈大伟说这个一切发生得太快，他不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做全球性的大国。他说中国目前只是全球性的一个参与者，还未是全球性的大国，或者5至10年之后可以。沈大伟2014年提出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的概念。沈大伟在演讲中指出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但是他不能够理解一个矛盾，是中国政府在国内治理上显得越来越不安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另外一位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萨特则表示，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领导者并不容易实现，因为中国会遇到各种限制和制约，这些限制和制约主要体现以下5个方面。萨特说，首先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制约，中国共产党领导要解决领导的合法性问题、腐败问题、内部的稳定和安全问题。他说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的今日，共产党如何维持一党专制需要一笔昂贵的开销，所有中国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上太慷慨。第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相依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对美国的依存关系，这个也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要受到限制，不能够为所欲为。第三，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并不稳固，中国与亚洲邻国关系并不融洽，中国与日本和印度关系恶化，与北韩和南韩关系紧张，最近才刚刚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亦不好。第四，中国与国际大国还存在距离，他说中国媒体上令你相信中国的一带一路可以带动区域发展，影响深远，但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强调双赢，而不是真正提供援助。如果其他国家无法支付中国的贷款，中国会以这些国家的资产作为抵押，这个使中国在很多做法与殖民时期的做法没什么分别。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的很多国际项目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第五，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贸易关系亦不似过去那么强大，而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巨大吸引力，贸易牌之于中国的作用无以前那么大。萨特还提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仍然非常强大，无论是经济、军事和其他资产。萨特说中国在强国路上会遇到很多障碍，习近平在强国路上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是亦造成很多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采取防守的态度。他还说中国政府打造大国形象，而老百姓亦支持政府的做法，但是政府没有告诉老百姓知中国要成为强国并不容易，而且结果可能会令人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